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22篇，为耶路撒冷求福，第122篇，大卫上行之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
弟兄姐妹平安。我发现到了一些宗教节日的时候，上教会的人会比较多，就好像圣诞节，或许不少人想感受一下宗教的氛围而到教会来。我们基督徒就认为，我们去教会的目的不单是为了感受一下宗教气氛，虽然这本身也不算是什么错的事，我们上教会来目的是为了敬拜神。在圣经里面，敬拜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对那一位向人启示自己的神一个最合宜的反应。我们为上帝一些奇妙的作为，我们发出惊叹，为上帝所赐予的各种的福分，我们献上感恩，为神自己也就是神的所事，我们欢呼喜乐，又因为上帝所做的承诺，我们就呈现至为真诚热切的祷告。基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尊崇他，我们求告他，我们服侍他，我们敬拜他。我们相信在敬拜当中，神固然要得到尊荣，而人呢也会在其中得到很多不一定是物质，但是又是非常真实的福祉。由于宗教节日往往是纪念神某一些特定的作为，于是在节日里上教会敬拜的是无可厚非的。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诗篇，诗篇122篇就是一首节日的时候颂唱的诗篇。每年秋收的季节，祝棚节举行的时候，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都会上耶路撒冷去守节。这首诗篇呢，是诗人和同胞在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颂唱的上行之诗。整首诗歌都流露出一个敬拜的人那种兴奋喜悦的情怀，也处处流露出一个敬拜者对上帝的居所有那种渴慕爱护之情。也许我们能够从这个诗篇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到底一个真正的敬拜者是怎么样的呢？敬拜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请大家翻开诗篇122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你手中的圣经122篇。我们今天呢，我要把整篇的诗篇我们一起来思考。找到的时候请你不要把圣经合起来，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教会今天要来读，一同来思考上帝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你对教会的计划，你对我们的心愿到底是如何。求主今天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心被感动，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愿圣灵带领我们，引领我们教会进入真理，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仰望，愿主你自己借着圣灵亲自与我们教会同在，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换个老花，几年不见，所以现在眼睛 没以前那么好。好了，现在看到你们是模模糊糊的啊，那没关系，最要紧是看这个清楚就行了。诗篇122篇，诗篇一开始的时候，诗人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诗人得到了邀请，和一群人同往圣城去朝圣，这条路是很漫长的，但是在路上有邻舍，有亲戚，有朋友结伴同行，在路上一同的互相照顾，彼此扶持，哎呀，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快乐。当人对诗人说，来吧，我们往神的殿去，诗人就万分的雀跃，好，我们一起去。去神的殿干什么呢？第四节说，称赞耶和华的名。称赞就是称谢了，就是以感恩的心来敬拜赞美神了。在节日的时候，犹太人回顾过去民族的历史，想到上帝怎么样把他们带到迦南，在迦南这片流奶与蜜的土地上面，神赐给他们的是丰衣足食，他们就庆祝，他们就开心，他们就欢乐，心里面无比的欢喜。我不知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读这篇经文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敬拜是喜乐的，敬拜是自愿的，一点勉强都没有的。对诗人来说，敬拜是完全是甘心乐意，无需勉强，这种自发自愿的行动带来的是充满了喜乐的心情。当他接受邀请与同胞一同上圣殿的时候，他没有半点的为难，他很爽快就答应，好好，我们出发吧，很兴奋的就走了。他不需要圣殿的祭司去搞什么花招来吸引他去圣殿，他也不需要呢啊，当时圣殿去搞一些什么好像歌剧式的那种的排场啊，来去吸引他去圣殿来敬拜，没有。当他接受邀请的时候，他就把握机会，他就马上起行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会不会是这样呢？很多年前，华盛顿一家的教会接到一个报馆的记者的查询，记者就问那个教会的牧师，哦，听说罗斯福总统呢这个礼拜天呢会到你们教会来参加崇拜，消息是不是真的？那总统来的话，你们聚会的人数肯定会很多吧？那牧师怎么回答他呢？牧师就说，罗斯福总统来与不来我不能保证，但是我相信，我肯定神一定在，而我相信神在教会就是会众出席崇拜的最好的理由，人应该很多。到神的殿敬拜是喜乐的，因为我们要来朝见神。诗人很快乐，不需要任何大人物大驾光临，或者是用任何的奇招怪招来吸引他到神的家。那作为牧师，我曾经听过各种各样不到教会参加崇拜的理由，当然有时候缺席崇拜是迫不得已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是可以在时间的运用上呢做出一些的安排，好让你能够来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主。有人曾经说，不是这个教会的啊，不用担心。有人曾经问我，牧师，我不能啊，他不是问我，他只是告诉我，他说，牧师，我不能来，因为呢，哎呀，那家餐厅呢只有星期天有 brunch 吃，哎呀，那个 brunch 真的是中外驰名啊，啊，我非得要去吃，所以呢，我就不能来参加崇拜了。有人也说，牧师啊，这个礼拜天是 Santa Claus Parade 圣诞老人巡游啊，哎呀，那我要带我的孩子去看圣诞老人，所以呢，我不来看神了。那我发现天气好的时候崇拜的人数会少一些，因为在加拿大的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和暖有阳光的日子，赶紧要到户外去旅游一下啊。天气不好的时候呢，我也发现崇拜来的人数呢也会少一些。在加拿大呢天气变化很大，明明呢上午的天气可能是春天，到了晚上就变成了隆冬了，那还是躲在家里比较好，不要上教会了。我又发现，如果教会星期六有什么大型聚会的时候，到了主日的崇拜的人数呢也会少一些。有一次我问一个弟兄，我说，哎呀，星期天没看到你，怎么没来呢？他就用责怪的那个语气跟我说，牧师，你真不知足啊，我星期六已经来过了，一个星期来一次还不够啊，我好忙的。有一次做丈夫星期天不愿意起床，妻子就不断地催促他，哎，老公要起来了，我们要去敬拜了，丈夫就不肯起来，不去不去不去，烦死了，不要去。妻子再三地 催他，星期天啊，你不可以不去，快起床上教会。丈夫非常的不耐烦，问他为什么要去，你给我一个理由。妻子说，因为你是牧师。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我家。诗人对神的殿完全不感到为难，你看到吗？他非常的兴奋，他就上神的殿。今天主日的崇拜，崇拜大半都是在主日举行，因为我们庆祝主日。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在七日的头一天他复活了，那我们呢就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看见主的时候就满心的喜乐。所以敬拜是自愿的，不会勉强的，自愿喜乐的敬拜是主日的情怀。让我们效法诗人，做一个满怀喜乐的敬拜者。诗人朝见神的时候固然是自愿和乐意的，同时又是神所吩咐的。诗人顺服神的命令，就到了圣殿去敬拜主。第四节，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个地方去，就是圣殿，按以色列的常例来称赞耶和华的名。敬拜一方面是接受了邀请，自愿参与，毫不勉强，但是另外一方面，敬拜又是神所吩咐，是回应敬拜的呼召。耶和华的支派当然是指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是诗人来自以色列犹大全境的同胞，他们是按常例来上圣殿来敬拜。常例就是他们律法的规定的，这个律法的规定在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就记载得很清楚，要以色列人在祝棚节里面欢呼喜乐，上帝吩咐他们说，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七天。哇，喜乐既是自发的，但是你没有留意到又同时是一项命令哦。按常例欢欢喜喜的乐意前往，两者并没有矛盾。虽然律法似乎要强迫人去敬拜神，但是诗人是自愿回应律法的要求，心里面一点为难都没有。相反，他是决心的顺服神的律法，与他的同胞一起结伴同行，一同到圣城来敬拜神。有时候我会觉得奇怪，敬拜欢乐怎么可能是一个命令呢？你知道人总是会忘恩负义的，神要我们恒常回顾主的恩典，经常来称赞主的名，为了挑起我们的回忆。当我们想到主的恩情的时候，人就有信心去面对逆境，人就能够在各种的环境当中乐观地面对。喜乐既是由命令而产生，也是由人心里面回顾主的恩典，数算主的恩典发出的那种自然的感情。保罗不是吩咐腓立比教会吗？你们要靠主喜乐。讲完了一遍之后还讲哦，他又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命令他们要喜乐。哎呀，诗人让我们看到，原来喜乐一方面是自发，另外一方面也是回应上帝的要求。他心里面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他就满心的喜乐，他就决心的顺服神的吩咐去敬拜神，选择以喜乐的心来去感谢神的恩典。那你说很奇怪，王牧师，为什么你说他决心要去敬拜神呢？他决心朝见主，何以见得呢？第二节里面你看到吗？诗人的脚已经踏进了圣城的城门之内了。诗人决心到神的殿，他迈开信心的脚步，现在呢稳稳地站在圣城的门口，预备好自己来敬拜神。任何的事物都没有办法阻止他顺服敬拜的命令，任何的事物都不能拦阻他来敬拜服侍他的神。这两节经文给我一个感觉是什么呢？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在时间的距离上应该是很长的，是不是？但是确实很短哦。第一节从刚刚出发嘛，第二节已经到了，已经进到神的居所了。照理由朝圣的路是长的，但是一眨眼那个诗人就到了。他这样描写是告诉我们，朝圣的路艰辛一点都算不得什么，一下子就到了他想去的地方。我想就像一个年轻小伙子背着那个背包，然后很快的跑到从家门跑跑跑跑跑到城门口，然后呢眼见到了，就好像参加那个电视的那个 Amazing Race 一样啊。哇，一到了那个站的时候就砰跳上去，然后举起双手，哒哒，我到了。好开心哦。 就算走路走上了一个月，我做完了 GoTrain， 再做 Viva， 再做 York Region Bus， 再做 TTC， 来到这个国语滑稽，再走路啊，我都不觉得是一种的艰难，因为这是个决心的表现，不怕路途遥远，只求进到神的同在当中。哦，开心喜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走过一条叫 Camino de Santiago 的一条的路，欧洲著名的朝圣之旅啊。The Way of St. James 是第九世纪开始出现的朝圣路，直到今天呢，还是仍然有大概30万人呢啊，在欧洲走这条路的啊。路线分布欧洲各地，最那个受欢迎的或者最多人走的，就是从法国步行到西班牙啊。那个终点呢，当然就是西班牙的那个啊使徒雅各大教堂。这段路呢，大概是800公里。很长，家神的院长呢，欧牧师好像最近来过啊。欧牧师呢跟我分享，他今年夏天呢，啊，就跟他的小女儿呢一起去走这一条的 Camino de Santiago， 两个人步行了3个礼拜，每天都走8到10个小时，有时候不止。一早出发，然后晚上呢就进到那个青年的旅馆里面呢就睡啊，睡那些都是哇，就是不舒服的床啊。我对他非常的敬佩，我说牧师啊，你年龄也不轻了。其实他也不算很大，但是他说，哎呀，我说但是年纪也不轻了，你跟那个年轻的小女孩一起去走这条路，你觉得辛苦吗？辛苦啊。你跟他一起走，你觉得那条路长吗？长啊。他的脚都起泡泡了，你知道，到了最后啊。还拍了照片给我们看了，我说我才不看你的臭脚。但是他说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哦，心里面很是快乐，因为能够跟亲人在一起啊，沿途风光秀丽，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到了终点，哎呀，大家都很兴奋，看到从各处各地来的弟兄姐妹都进到教堂里面去，大家都在这站在那个终点上啊，举起双手，哎呀，我们终于到了。走了3个多礼拜，但是他说好像一眨眼就到了。我想就是诗篇这个描述，不怕路途艰辛。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姐妹你到教会来有没有诗人那种兴奋，有没有诗人的决心，会不会有一种为难，很勉强，心不甘情不愿的，还是说哎呀，因为神在，因为神向我发出敬拜的 呼召呼吁，那我就甘心乐意的，满怀喜乐的，我们就往神的殿飞奔，要进入神的居所。让我们效法诗人，做一个决心的顺服神的命令的敬拜者。诗人进到城门口，看到景象让他心灵为之一振。第3、第4节怎么说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跟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3、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好，圣城联络整齐，意思就是说整个城市是紧密结合，周密的规范，每一座建筑物，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空间都不是随机偶发而生的，整个规划建筑都在传达敬拜的意义，每一个空间都实得其所，整齐划一，非常的完美。那联络整齐不是千篇一律，不是单调乏味，不是一种颜色，一种风格，一个款式。不像我的朋友呢，我们现在住在，很多人住在那个 suburban 的地方哦，那些房子的设计呢都是千篇一律的，好像我的朋友住在那个 townhouse 呢啊，他的前门不准种花，因为怕你这个花呢，它的紫色的那个红色的不行，如果要种的话都得是一个颜色的。哇，怎么这样的。然后 condo， 你去租那个 condo 啊，那个窗帘一定都是同一个颜色的啊，所以你看现在的 condo 啊，你从外面看都是什么颜色啊？白色的，对，你不能啊，就是又红啦又紫啦，不行。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圣城联络整齐，是耶路撒冷是多元的，但是又是合一的；耶路撒冷多姿多彩的，但是又是非常整齐的。整个城市都表达以色列民12个支派的合一见证，12个支派各有特点，但是第四节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一个一体，上 圣城去。十二个支派各有不同，但是又是同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历史，他们就回应上帝统一的呼召，一起到圣城来敬拜神。今天在教会，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以弗所书第四章呈现教会一幅合一的图画。教会我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的语言甚至也不一样，但是却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圣经怎么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我们众人之上，但是又是贯乎我们众人心中，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的那位的上帝。哎呀，我们都是众人，但是我们来一起来敬拜同一位的上帝。合一的见证，保罗说是需要努力去维系的。保罗说要竭力保守的，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合一的敬拜是要在万国万民当中为上帝来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教会的合一同样是要显在这个不信上帝的时代里面看。合一的见证正如耶稣基督为教会所祷告，是为了吸引人来相信耶稣，是认识并明白神所做的事。当诗人进到耶路撒冷的城门的时候，他就赞叹这个城市是联络整齐。今天当人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会不会也赞叹上帝透过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工作呢？教会能不能像众支派一样合一的，让人看到上帝的居所的时候，就像诗人所看到的，哎呀，周密的规划，联络整齐，这个合一的见证是能够感染人心，振奋人心的。这个合一的见证就让外面这个纷乱的世界，四分五裂的世界，乱糟糟的世界，看到神是何等的真实。神的救恩叫人脱离黑暗、混乱、危险，进入和谐、平安、有意义的存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何等需要这一种联络整齐啊！我很喜欢看花生漫画，有没有看过 Peanuts 啊？你们都是很严肃很震惊的人，对吧？不看漫画的这个花生漫画，我觉得 Charles Schulz 这种简简单单的几幅图画，很幽默的图画，然后就表达出非常就是引人深思的一些的人生哲理啊。花生漫画当中当然有很动人的角色，有那个小狗 Snoopy 啦，也有那个傻傻乎乎的那个 Charlie Brown 呢。不过呢，也有留下深刻印象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横行霸道的 Lucy 啊，哇，她这个真是横行霸道。还有呢，她的弟弟呢是经常做那个哲学思考的 Linus。那有一天 Linus 在看电视，那个 Lucy 呢大摇大摆就走到她弟弟的面前，粗声粗气的要求 Linus： 你要转台，我要看别的电视节目。那一向冷静的那个 Linus 呢，他就在看他喜欢看的电视节目，他就看了他姐姐一眼，然后呢就问他，他说：你能告诉我你凭什么来走进来命令我做这件事情？ Lucy 呢就举起他的手，然后五根手指头，然后他说：就凭这个。然后呢 Linus 就安安静静的就离开了那个 family room， 一声不响的啊，然后呢换了那个电视节目啊，然后呢 Lucy 呢就轰就坐在那个沙发上就看他的电视节目。然后 Linus 出去的时候，那个漫画呢就这样描述，他就伸起他的手，他说：哎呀，手指同样是五根指头，为什么你那么不争气？你看如果你合起来的话多好啊。他姐姐就不懂这个道理。五根手指头一起合起来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什么拳头了。拳头是对外的，不打自己人的。五根手指头联合起来，如果我们教会团结合一，我们就能够胜过世上一切的权势。耶稣说就连阴间的权势也不能胜过教会。今天我们是能胜过阴间权势的教会吗？ 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成圣的工作，我们得以在主里面成为同一个信仰的群体。那我们当努力竭力维持这个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这个现实，叫教会能够同心迈进，一同朝向天上的耶路撒冷。让我们效法古代的敬拜者，欣赏看重努力去维系教会的合一，做一个维护教会合一见证，同心来服侍主的敬拜者。当年英国跟法国合作要建这个英吉利海峡隧道 Channel， 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共同组成财团和庞大的设计以及建筑的团队，整个项目呢，从融资、从财务到技术工程，都是由两个国家共同参与的。每个部门呢，都有相等数目的英国人跟法国人来带领的。那一山藏二虎，一个厨房两个女人会发生什么事？现在可能是一个厨房两个男人哦。哇，不得了！何况英法两国是世仇嘛，要和仇人合作，哎呀，真是非常的困难啊。因此整个工程都在紧张的气氛之下进行，有时候开会两国的领导呢都拍桌子，哎呀，大家都不相让啊。而且呢，你知道呢，就是说英文法文本身就是非常不同的语言，所有的设计图啊，所有的工程说明全部都要双语印刷，加上英国跟法国有自己的会计的方法，法国的工业用电电压是380，然后英国是420，就连海床的位置、海水的那个深度的计算，大家都用两个方法、两个标准。有一个工程师接受那个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两个国家、两个不同的制度，大家合作的时候真的很困难呢、大家都认为自己的一套是对的，而对方那一套是什么？错的。有时候建立教会，我觉得有点像建这个英吉利海峡的那个 channel 一样，甚至可能更复杂一些。因为今天福音派的教会，一般我们都相信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信徒都直接的说话，每一个会员在教会的管理牧养上面都有圣灵直接而来的领受。这个信念呢，往往呢叫我们坚持自己所领受的，不容易放下自己的意见。在教会当中要我尊重别人的领受，要接受别人的领受，有时候是非常的难，于是搁置一词，有时候甚至呢大打出手。唐佑智牧师在《教会与我》这本书里面说得很好，他说在教会里面，个人的见解应该被尊重，然而个别的自我却不得纵容。教会不可以，他说，以民主为借口，然后发生任何的纷争。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因此，我们需要一套人人都必须认同的标准啊，否则就像英国跟法国大打出手了，来主导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框架里面发挥合一的力量，表现合一的见证。那请问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当然是神的话语了。对，哎呀，开始有点云游向外了，是不是？是神的话语。那我就进入讲到的下一点了。啊，还有啊，你不是已经说了三点了吗？一般王牧师的讲到都是三点，今天多一点啊，因为圣诞节快要到了啊，赠送送大礼啊，多少有多少点呢？不告诉你 ，OK？ 加一点，当诗人录。进圣城的城门口的时候，他不单欣赏惊叹神居所的联络整齐，他更赞叹神的公义以及大能。他期待在敬拜当中得以聆听神公义的训词，等候神公正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念念第五节好不好？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到底诗人在说什么呀？宝座指的是大卫皇朝的政治中心，代表了大卫皇朝的权力，尤其是君王的司法的权力。因为旧约时代君王是接着士师的职务来执行司法的职务，对各种的那种诉讼案件做公平的审判。 审判当然是判决了，是审断性的决定了，一个裁决了，但是在属灵的层面上，这句话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宝座就是象征神的统治，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掌权的神。从宝座而来的当然是神的审判，审判不单单是结那个法律上对案件做出审理的判决，在属灵的意义上，审判就是上帝的判断，上帝的审断性的话语。神的话是公义的，神的话是公正的，神的话能够使曲变成直的。神要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宣告公正的话语，发出公义的判语。诗人说在耶路撒冷就有这个审判的宝座，他非常的期待到上帝的审判的宝座的面前。诗人的跟所有的敬拜者都有一个期望，他们渴望听到君王公义的判词，公平的裁决。其实诗人知道在地上是没有完美的君王，他们的判决是难免有错的，唯有神才会做出真正公平公义的审断。大卫家的宝座预言将来出现的永恒之君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位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的那位主。在敬拜当中，诗人非常渴望弥赛亚你什么时候来，公义的国度啊，你什么时候来到。以赛亚先知多次的预言，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的坐在其上，在大卫的帐幕之中进行施行审判，寻求公平，苏醒公义。诗人是以一个期待的心情等候聆听神公义的话语，他更期待等候公义最终得以彰显，弥赛亚的国度早日降临。你可以说诗人在等着圣诞节的来到啊。神的话语，神的公义，神的国度，弥赛亚，这些概念就在这个短短的一句经文里面都交织在一起了。在敬拜里面，我们有没有渴望听到神公义的话语？我们又期待公义的国度早日来到，叫公义最终得以伸张。旧约的先知经常向神的百姓发出呼吁，要神的子民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上帝向罪发出审判，神向社会当中的不义做出审断性的宣告。神的子民听见了，明白了神的心意，就去遵行主的道，追求公义的伸张，寻求公义的宣扬。也只有落实执行神的道，神的家，神的教会才会联络整齐，在共同的目标之下一同的来努力和谐合一。今天如果你们读一读早期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你就不难发现早期教会的信徒呢，就像诗篇当中的诗人一样，很渴望神公义的判词，很期盼神公义得到伸张。因此在公共崇拜的祷告以及讲章当中呢，有不少都是以上帝的公义，神的那个公义的判词，就是神的话语为主题的。而信徒不单是听了，不单是这样祷告了，乃是说把它实行出来。信徒在敬拜当中听了神公义的命令之后，就有责任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把它实行出来。像历史上其中一篇最早的祷告文是罗马教会的领袖格利勉所写的，祷告的主题就是为受冤屈被欺压的人主持，求主主持公道，释放他们，拯救他们。我读给大家听。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主啊，求你释放受欺压的人，可怜卑微的人，扶持堕落的人，向贫苦的人彰显你自己，医治患病的人，带领迷途的子民归回，喂养饥饿的人，叫软弱的人升高，除去被囚者的枷锁。愿万国都知道你是唯一的神，耶稣基督是你的儿子，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牧养的羊群。当我们读到这些的祷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早期教会将公义的训词实行出来，改变了整个世界。迫害基督徒 的罗马皇帝尤利安 Julian， 他虽然痛恨基督徒，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基督徒改变了社会。他写的一篇文章保存了下来，今天呢我们还能够读到。他怎么说呢？他说无神论者，其实无神论者在当时来说就是基督徒了，因为罗马的帝国呢相信很多神明，基督徒只相信一位看不见的那位的神，所以他们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他说已经扩展了，尤其是借着向陌生人表达关爱，尤其是借着他们去照顾死者，看到他们的安详的葬礼。他们当中我看到没有一个乞丐，而且那些加利利人不单照顾自己的穷人，也照顾我们罗马的穷人，就是那些属于我们向我们求助我们应该帮助却没有帮助的人。哇，这位皇帝逼迫基督徒很厉害，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基督徒听了上帝公义的判词之后，把上帝的公义在社会里面伸张出来。他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乞丐，他们中间都是很有爱心照顾自己人的，并且也照顾罗马的穷人的，就是那些属于我们向我们求助我们应该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帮助的人。诗人在城门口急不及待地要听神公义的判词，他期待神的公义在这个社会里面得以伸张。今天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渴望听到神公义的话语？有没有像诗人一样希望能够遵从神的话，以致上帝透过我们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上帝的公义得以伸张？我们有没有关心受欺压的，怜悯贫穷的，除去被罪恶权势囚禁的，引领在罪恶过犯当中迷失的人归回？你跟我有没有行公义好怜悯？让我们都做一个领受并且实行神公义训词的敬拜者。最后了，诗人呼吁天路的同行者为耶路撒冷祈祷祝福，而他自己也为圣城祷告，为神的殿求福，祝愿神的百姓平安，祝愿神的家兴旺。这真是令我们这些惯常认为到教会是求自己平安为自己求福的人感到非常汗颜的。诗人不是为自己求福，诗人是为谁求福啊？为神的家求福啊。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字意思就是平安的根基，被称为平安之城。但是我们从历史上得知耶路撒冷极少有平安的日子，诗人明白圣城的需要，他就为圣城祈祷求平安。平安 Shalom 在圣经里面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字，这个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当然一方面是指外在的那个太平，但是更多的是指内心的平安稳妥。圣经往往是用来描述当神的旨意成就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个人就经历那种自由释放安乐满足，就好像一个人完成任务之后，哎呀，感到非常的释放，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情心态。圣经用平安来描述一个人经历了神的救恩之后，他心灵里面释放出来的或动或静的活力生命力。耶稣基督每一次的医治让蒙医治者经历了人得痊愈而来的平安，耶稣基督每一次的赦罪蒙恩的人罪得赦免的时候就经历平安，耶稣基督去呼召人的时候回应呼召的人跟随耶稣基督脚踪的时候就经历平安。可见诗人为同胞求平安，同时也在求神的旨意成就在同胞的身上，同时在求神的救恩临到，神赦罪的恩典得以赐下，神的工作透过他呼召选择的人得以完成，好让所有的人都经历平安。诗人又呼吁神的百姓，我们来为圣城求兴旺，爱你的人指的是爱神的人，他们要得到的不是物质上面的丰富，不一定是军事上的强盛的国力，兴旺往往是指丰厚的属灵的福气，尤其是指神与人同在的时候那种福气，上帝帮助人的福气。世人祈求神带领以色列 让百姓知道并且体验神的灵在内心有那种十分的稳妥非常强的安全感，经历上帝的同在。当他们经历上帝同在的时候，人一般都会流露出一种从容不迫的那种的态度，对上帝是绝对的放心，因为有上帝帮助啊，天大的事情我何须操心呢？兴旺小巴，前面那个字是 shalom， 现在是小巴，最好的翻译就是安心自在、安宁、安舒、安全。兴旺原来进一步解释前面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哦，原来是与烦躁相反的安静，哦，原来是与紧张沉重的心情相反的那种悠闲轻松。当神的子民得到了神同在的福气的时候，怎么会不安心自在呢？天大的事情，神啊，你来帮助我。诗人呼吁我们，我们要为神的家来求平安，求兴旺。当他呼吁人为圣城求福的时候，诗人没有忘记，他自己就先做榜样，他先祷告，他说愿城中平安，愿宫内兴旺，就是从皇宫一直到圣城的那个城墙里面每一个角落，哦，都愿意你们经历平安以及亨通，都愿你们享受安宁、安稳、安全、安心。而诗人最后说，因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们求福。诗人没有忘记与他结伴同行的天路客，他为他们祈福，所有同一心志来到主面前敬拜的人都是他的兄弟，都是他的同伴，都是爱神的人，也是神所爱的人。然后诗人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求福。行走天路不容易，需要人来扶持，需要多方的体谅，需要别人的代求，彼此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得享平安，让我们同得福乐。今天我们都是同属神的子民，是属主的以色列人，我们是神的百姓，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有没有像诗人一样，一踏进教会的门内的时候，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为神的家先求福呢？我们寻求的不是自私的满足，不是那一种的自我的那种的为中心的那种的祷告，而是弟兄姐妹的平安以及快乐。我们彼此相熟，我们彼此需要，彼此帮助，彼此代求。我们有没有一同来为教会来求平安，为教会来求兴旺呢？当年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但是耶路撒冷经历的平安是很少的。诗人并没有灰心，继续的来祷告，他为神所爱的人和城市来求福，教会传讲和平的福音，教会执行使人与人神和好的职分，使人与人和睦的职事，教会又是人经历医治、赦罪、拯救的地方，有圣灵内住，心灵安乐自在，应该是平安的居所。但是因为人的罪，往往很多时候教会很少平安。然而我们当效法诗人，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因为这是神所建立的教会，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我们怎么能放弃自己呢？我们应当同心为教会求福气，同心为弟兄姐妹求平安、求兴旺，让神的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经历平安，都经历喜乐。有一次我在一个城市讲道，有位牧师他就带我开车带我去参观一下他们的城市，路经一家教会，牧师说，哎呀，这家教会就是前面那家教会分出来的。再过了一段路 不远又看到一家教会，那牧师又对我说，这一家教会呢就是前面的你刚才看到的第一家跟第二家分出来的。再过了几分钟又有一家教会，哇，教会一条街哦。牧师说，这家教会呢就是你看到的刚才的那一家，就第三家教会分出来的。哎呀，我说很好啊，一分为四啊，像细胞分裂一样，哎呀，教会增长啊，好事啊。那个牧师就看看我苦笑，他说，那么多教会不是因为传福音增长， 是因为吵架分家，每吵一次就分一家出来，每吵一次就分一家出来。后来当我读到北美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发现原来很多教会是因为吵架而分家的。然后呢，我们还美其名说，哎呀，上帝真是奇妙啊，用这种方法叫教会增长。就像当年保罗跟巴拿巴一样，不吵架的话，使徒行传就写不行，写不成了。我们是这种心态哦。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一个为教会求平安求兴旺的敬拜者。我们同心合力兴旺主的道，多结福音的果子。教会增长不是因为吵架，教会增长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社会这个社区里面有合一的见证，同心竭力的领受上帝公义的训词，然后呢实行公义，一同的来为教会求福祉求平安求兴旺。Shalom Shabbat。 非常感谢教会让我在2018年能够回到大家的当中，参与教会讲台的服事，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服事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建立这个教会拯救我们的这位的上帝。2017年快要结束了，2018年很快就要来到，我们为教会过往所领受的恩典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为每一位的教牧同工，每一个教会的会员弟兄姐妹所摆上的辛劳所结出的果子，我们欢呼赞美神。但愿教会继续努力同心合意的兴旺主的福音，在爱里面建立自己，无论如何都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家和万事兴，拳头对外的啊，永远不打自己人的。在2017年快将成为过去的时候，让我们同心为教会祷告，为教会求福，愿教会平安，愿教会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做一个敬拜者，满怀喜乐，决心要顺服神，维护教会合一的见证，领受上帝公义的判词，实行真理，并且为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神所爱神所建立的教会，我们一同求什么？求平安，然后求，声音再响一点好不好？求平安，求兴旺。Shalom Shabbat。 我会继续为国语华基来祷告，那你和我都是国语华基的一份子，你会这样为教会祷告吗？会不会？
会、
哦、很好。有的人好像无动于衷，我希望圣灵今天会感动你，为教会求平安求兴旺，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爱我们，你不但拯救我们，你还把我们放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相熟，我们互相扶持，我们一同来走这条天路，就像当年诗人走朝圣的道路一样。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满心喜乐的，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决心要来服侍敬拜神的，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但愿我们领受了神公义的训词之后，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实行出来，引领人来到神的面前。也但愿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多求的是你的家，你所爱的人，弟兄姐妹们平安和兴旺。主啊，愿你赐下平安给国语华基，
愿你赐下属灵的福气，倾覆于国语华籍。我为教会来求平安，求兴旺。主啊，愿你成全，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